一天，在一次手术间歇，一个女护士告诉托马斯有电话找他。他在话筒里听到的是特蕾莎的声音。特蕾莎是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。托马斯很高兴，但不巧的是，那天晚上他有事儿，只能请特蕾莎第二天上他家。可一挂上电话，托马斯又自责没有马上请特蕾莎过来。他还有时间取消已经定的约会。他寻思，特蕾莎在他们见面前这漫长的36小时里在布拉格会干什么，恨不得立即开车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去找他。第二天晚上，特蕾莎来了，她斜挎着一个包，长长的背带。托马斯觉得特蕾莎比上次见到时要优雅。特蕾莎手里拿着一本厚书，是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她显得挺开心的，甚至有点聒噪雀跃，努力对托马斯装出她只是偶然路过的样子，是为了一件特别的事。她来布拉格是出于工作上的原因，或许是想找一份新的工作。她的话非常含混。之后，他们并排躺在长沙发上，光着身子，已精疲力竭。夜深了，托马斯问他住在哪儿，他想开车送特蕾莎回去。特蕾莎有点尴尬地回答说，他正要找一家旅社，来之前把行李寄存在车站了。前一天晚上，托马斯还担心，如果他请特蕾莎来布拉格，特蕾莎会来为他奉献一生呢。现在，听说特蕾莎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，托马斯心想，在特蕾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之前，已把他存放在那个行李箱里，并寄存在了车站。他和特蕾莎一起上了停在房前的汽车，直奔火车站，取出箱子。箱子很大，重极了。他带着箱子和特蕾莎一起回了家。他怎么能这么快就做出决定了呢？近半个月来，他一直犹豫不定，甚至都没给特蕾莎寄过一张明信片。他自己也对此感到惊讶。他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原则。他和第一个妻子离婚有10年了，他是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婚的，就像别人庆祝结婚一样开心。于是他明白，自己天生不是能在一个女人身边过日子的人，不管这个女人是谁。他也明白了，只有单身，自己才感到真正自在。所以他费尽心机为自己设计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任何女人都永远不能拎着箱子住到他家来，这也是他只有一张长沙发的原因。尽管这张沙发相当宽敞，可他总是和情人们说，他和别人同床就睡不着觉。午夜之后，他总是开车送情人们回去。而且就在特蕾莎第一次患流感住在他家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和特蕾莎一起睡。头一夜他是在大扶手椅上过的，后几夜他都去医院的诊室，里边有一张他上夜班时用的长椅。可是这一次，他在特蕾莎身边睡着了。早上醒来，他发现特蕾莎还睡着，攥着他的手。他们是不是整夜都这么牵着手呢？这让托马斯感到难以置信。睡梦中，特蕾莎呼吸沉重，他攥着托马斯的手，很紧。 托马斯无法摆脱。笨重的行李箱就摆在床边。托马斯不敢把手抽出来，怕把他弄醒。他小心翼翼地侧过身子，好仔细地看看特蕾莎。他又一次对自己说，特蕾莎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枝的篮子里顺水飘来的孩子。河水汹涌，怎么就能把这个放着孩子的篮子往水里放，任他飘呢？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住水中那只放了小摩西的摇篮，世上就不会有旧约，也不会有我们全部的文明了。多少古老的神话都以弃儿被人搭救的情节开始。如果波利布斯没有收养小俄狄浦斯，索福克勒斯就写不出他最壮美的悲剧了。托马斯当时还没有意识到，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。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。一个简单的比喻，便可从中产生爱情。他和第一个妻子一起生活不到两年，有一个儿子。离婚宣判时，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，要托马斯将三分之一的薪水付给母子俩，由此保证他每月可以看儿子两次。但每次托马斯该去看儿子时，孩子的母亲总是爽约。要是他给他们送上奢华的礼品，他见儿子肯定要容易一些。托马斯终于明白，要付钱给母亲才能得到儿子的爱，而且这笔钱还要预付。他经常设想日后要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儿子，他这些想法与孩子母亲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。每次一想到这个问题，他就已经累了。一个星期天，母亲又在最后一分钟不让他跟儿子一起出门，他于是决定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儿子了。再说他为什么非要牵挂这个孩子而不牵挂别的孩子呢？他和这孩子没有任何的维系，除了那个不慎之夜。抚养费他可以严格照章支付，可用不着别人来以什么父爱的名义让他去争什么做父亲的权利。显然没人能接受这种理由，他的父母都谴责他，申明如果托马斯拒绝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，那他们作为托马斯的父母也同样不会再关心自己的儿子了。为此他们故意和儿媳妇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常在亲友面前吹嘘自己的模范态度和正义感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托马斯就让自己从妻子、儿子、母亲和父亲处脱了身，从中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对女人的恐惧。他渴望女人，但又恐惧她们，在恐惧和渴望之间必须要找到某种妥协。这就是他所谓的性友谊。他常对情人们说，谁无感情投入，谁就无权干涉对方的生活和自由，唯有这种关系才能给双方带来快乐。为了确保性友谊永远不在爱的侵略面前让步，就算是去看老情人，他也要隔上好一阵子。他认为这种方式无懈可击，对朋友炫耀说，要坚持三的原则，那就是可以在短期内去连续会同一个女人，但绝不要超过三次，也可以常年去看同一个女人，但两次幽会间 至少要相隔三周。这种方式让托马斯既能和老情人不断线，又能拥有许多露水情人。他并不总是被人理解的，在他这些女友中，只有萨比娜最理解他。萨比娜是画家。萨比娜常说，我很喜欢你，因为你是媚俗的对立面。在媚俗之王国，你会是一个恶魔。在任何一部美国片或俄国片里，你都只能是那种让人嫌恶的角色。所以，托马斯请萨比娜帮一个忙，替特蕾莎在布拉格找一份工作。按照不成文的性友谊的约定，萨比娜答应尽力而为。事实上，他没用多久就替特蕾莎在一家周刊的照片冲洗室找了一份差事。这份工作不需要特殊的技能，但让特蕾莎的地位从一个女招待上升到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。萨比娜亲自把特蕾莎介绍给周刊社的人。托马斯觉得他从没有过比萨比娜更好的女友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